天罡们获得的官职是这样的：先锋使宋江加授武德大夫、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；副先锋使卢俊义加授武功大夫、泸州安抚使兼兵马副总管；军师吴用授武圣军承宣使；关胜授大名府正兵马总管；呼延灼授御营兵马指挥使；花荣授应天府兵马都统制；柴进授恒海军沧州都统制；李英授中山府运州都统制；朱仝授保定府都统制；戴宗授兖州府都统制；李逵授镇江润州都统；阮小七授盖天军都统制。这些官职都是纸糊的，没有多少人坚持到底，大部分人中途开了小差。首先是戴宗，此人速度快，溜得也最快。戴宗借口梦到了泰安岳庙的神灵，跟宋江说了一声，就辞职到了泰安州岳庙里，算是自费出家了。他每天殷勤奉祀圣地香火，表现得非常虔诚。数月后，无缘无故，戴宗跟众道伴相辞作别，大笑而终。告别的方式跟《说岳全传》的牛皋一样，跟《射雕英雄传》的洪七公和欧阳锋一样。在戴宗辞职后，阮小七也离开了官场。他穿过方腊的龙袍，黄袍加身是宋朝皇室的心魔，皇帝因此好几天睡不着觉。还是潼关那些奸臣明白皇帝心思，他们替皇帝把阮小七罢了官。奸臣之所以为奸臣，在于他们懂得变通。他们虽然也把皇帝看成神，但更把皇帝看成人，很多忠臣做不到这一点。其实皇帝也是人，是有七情六欲的俗人。被罢官之后，阮小七带着老母回到梁山坡石碣村，依旧以打鱼为生，奉养老母，受至六十而逝世。接着离开的是小旋风柴进，他是一个乖巧的人，看到戴宗辞职，柴进就心动了，看到阮小七被罢官，他更是去意已决。阮小七只是穿了方腊的黄袍就被罢了官，柴进却还当过方腊的驸马呢，与方腊集团有扯不清的关系，再加上他的前朝皇族身份，一旦追究起来麻烦就大了。思前想后，柴进假装中风，以身体健康为由提出辞职。谁还能让一个中风的人继续劳累呢？那就太不人道了。后来的某一天，柴进无疾而终。柴进离开了，李英感到更加孤独，他索性照葫芦画瓢，柴进中风他也中风，柴进辞职他也辞职。李英回到故乡独龙岗村，在宋江放火烧的平地上，照原样盖起了庄园。等到庄园竣工的那天，李英看着修好的庄园，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人生原来就是一个圈。李英与鬼脸儿杜兴继续在村里当大户，过得很滋润，聚德善终。与这些辞职的人不同，那些原本就混迹于官场的人，老马识途，如鱼得水。大刀关胜在北京大名府总管兵马，甚得军心，上上下下佩服得紧。一日操练军马回来，因大醉失足落马，得病身亡。临终前，关胜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喝酒不骑马，骑马不喝酒。双边呼延灼被委任为御营指挥使，每日随驾操备，后领大军大破金兀术四太子，出军杀至淮西。在《说岳全传》中，呼延灼与金兀术大战，打得金兀术也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只可惜呼延灼在撤退的时候踩断陈旧的浮桥，落马阵亡。 在这些人中，结局最好的要算美髯公朱仝，他在保定府管军有功，后随刘光世破了金军，一直做到太平军节度使，也算个高官了。从因果报应来看，朱仝是应该得到善果的，关公也不过在华容道上放了一次曹操，朱仝一放就是仨，分别是晁盖、宋江和雷横。朱仝的经历也验证了一个道理，给永远比拿快乐。